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今年年初的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教会主题是什么呢？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我们是要和大家讲关于合一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用把这个术语讲得这么玄乎哈。合一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要团结啊，就是要团结。团结的故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人怎么样才能团结？为什么才能团结？如何才能团结？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经常面临的问题。这个网上呢有一个段子，说这个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团结力量大的故事哈、所以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啊，快去世了。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盒子哈，在快奄奄一息的时候，打开盒子里边拿出一根筷子哈，然后他的四个孩子老四上去一把就把那根给折断了，然后老头又拿出两根哈，然后那个老三上去啪也折断了哈，老头拿出了一把，就把一把全拿出来，老三上去咵嚓全折断了哈，老二全给折断了，然后老大说这故事都讲烂了，你穷了一辈子哈，我们弟兄四个团结在你周围，什么事都没有，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快说吧。老头说：“那筷子都是乾隆用过的，那筷子都是乾隆用过的。”想明白了没有？团结哈，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团结。你要知道你是以谁为中心来团结哈？你团结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这弟兄四个其实就生气他爸爸没给他留什么遗产哈，所以你别给我讲什么团结哈。每个人都说我得不到什么，我有什么可团结的哈？所以把这个几百年前这个乾隆过的筷子全折断了哈。那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呢一起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那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里边，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合一的事情啊，分享这个合一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按照整段的经文里边，它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在这样的彼此相爱中间，我们才有可能保守神赐给我们的合一啊，保守神赐给我们的合一。那么我今天呢会和大家从五个方面哈，顺着这个经文的内容，从五个方面来看我们合一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常常会说谁在破坏合一，我会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哈。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不小心，我先不要说故意哈，不小心做出影响合一的这样一回事情，那么愿意回头改变吗？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聚焦点是什么啊？如果你是觉得我跟着你老头一辈子，但是到此已经结束了哈，你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你的合一是不会成功的。那么耶稣其实是给我们留下了合一的榜样，我们如果要合一啊，换句话讲，我们如果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啊，效法基督。那最后我们要讲怎么样合一，按照这段经文里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恩典信心顺服啊，恩典信心顺服。好，我们来看啊第一段的这个经文啊，那我们看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告诉我们讲啊，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很忧愁啊。在此之前，耶稣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经文，耶稣已经拐弯抹角的讲过好几次说有人要出卖他，可是呢好像所有的门徒都对这个问题呢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所有的门徒都希望耶稣基督可以带给他们是在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他们都想跟着耶稣基督，当有一天耶稣基督打下江山，他们可以成为左丞相右宰相。 所以没有人会重视耶稣说我马上要去死了，我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感兴趣，或者说都不想听，那更想不到耶稣已经说，哎，我走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有人要去出卖我，这个事情是最后的扳机，是临门的一脚，会有人这样子来造成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没有人在这方面引起注意，所以耶稣呢为此他心里忧愁。那么到底耶稣具体的忧愁内容是什么？是担心这些门徒他们将来不能够跟上耶稣的脚步吗？我相信不是，耶稣知道有一天圣灵会反转他们。那是不是耶稣觉得这个上十字架受难这个苦悲太重，他实在承担不了，他受不了啊？我们按照后边的经文，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耶稣既然他完全顺服，这个他是做了有准备的。所以不管怎么讲，在这段经文里头并没有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忧愁，不过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他的的确确忧愁。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的是在座的各位，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可以有忧愁的。基督徒心里有忧愁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们当然说基督徒应该心里充满了喜乐，但是耶稣基督当他是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都会有忧愁，在座的各位我们也会有忧愁，只不过我们要看下去的是在这种忧愁中间耶稣是怎么样后来走出的忧愁，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要让忧愁就把我们就压下去了。如果你的忧愁是为教会忧愁，特别是为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在合一上边很亏欠神，如果你对此忧愁，我觉得你是属灵的忧愁，当然你不能被这样的忧愁压倒，我们应该按照牧长团今年在祷告中间我们建立的这个意向，我们要今年我们要反转这个形势，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起来，我们盼望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会堂人要坐满，我们盼望的是我们和周围的教会我们要合一起来，我们盼望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和更多的教会合一起来，我们也盼望我们可以带动我们整个社区让更多的人合一到耶稣基督里边。所以耶稣他的确心里很忧愁，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这是耶稣第一次清清楚楚的讲说，就是你们这十二个人里头有人会出卖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这十二个人跟着耶稣三年，有的时候可能欣赏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大家可以很高兴的很振奋的吃喝一通，有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进城的时候看见万民欢呼哈，我们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很风光，我想也有很多时候遇到风浪，也有的是很多时候遇到没有吃喝，不管怎么样这十二个人就好像是跟着耶稣基督当兵打仗哈。我听说当过兵的人的关系特别铁，说这十二个人呢铁哥们在一起哈，突然听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把我们的主出卖了，你们可以想当时是什么情景哈？要是我的话搞不好国骂就出来了哈，谁这么糟糕哈？大家一起十二年了，怎么你要出卖耶稣，你这个人也太糟糕了哈，你这个人也太不知好歹了，我想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的表现，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谁这么糟糕，谁这么糟糕啊？有一个传福音的简便的办法哈，他说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很快的把福音讲完，他说你就把这个五个手指都伸出来哈，第一你告诉他说有一位神啊掌管一切，然后第二呢人是有罪的哈，这个手指都往外指哈，然后第三个的是耶稣他是至高的，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哈，他和我们建立的新约就好像那和我们捆绑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这些罪人呢只要紧靠住他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小小的，我们都可以不在乎了哈。所以他说这个实指呢就代表人的罪恶，人就爱指是谁，我们也一样啊。每当我们讲到教会出了问题，每当我们和不论是和其他同工和其他部门的同工或者和其他教会发生同工，我们大概很容易和这些使徒一样，当时的使徒一样都蛮想到是谁， 是谁？我们很少去问我在中间是什么角色，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讲，在我们处理教会合一这件事情，每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问自己，我在这件事情中间责任在哪。我记得我在教会给大家讲过哈，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个教授哈啊，陈宗清牧师，大家其实都熟悉哈，来我们教会好多次哈。他有一次讲课，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们有没有做坏事做错事的？大家说有啊，肯定都有哈，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我们一样会把事情做错的。但是陈牧师问说，那你们接下来怎么办？那我们大家很容易一句回答，怎么办？凭爱心说诚实话啊。然后他就问了说，请问什么叫凭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去给他讲啊，你什么什么事情做错了呀。陈牧师说，这不叫凭爱心说诚实话。他说，凭爱心说诚实话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先回到家里去祷告。如果是牧师长老，他犯的错误越大，你就要越迫切的祷告。他说，你可能要关起门来禁食祷告三天。你要问神说，这位牧师长老犯的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在他的错误中间，我的责任是什么？你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他，我突然听到他犯错误，他就问你说，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因为你对牧师长老了解的不够，对不对？关心不够。你说我已经说过他很多次了，看着他小错不断，他就是不改，问题越来越大。你要问神说，那为这件事情你祷告很久吗？为这件事情你真的有多次的反复的去和牧师沟通吗？你说，哎呀，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他应该来找我沟通。但是神不但不叫你讲别人，神问的说你怎么样。所以陈宗清牧师说，当你没有看清楚教会的任何一件事工与你自己是有关的时候，你就不要着急先去批评别人。他说，你需要尽快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爱心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够看到教会里边的合一的失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时候，不要着急说所谓的爱心的话。他因为你的爱心还不够。我们今天学到后边，我们会发现神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爱人那样爱。我们做不到，但是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后边会看到神会带领我们哈。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特别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下边我们来稍微看一点细节。可以想象大家都被吓住了哈。我们十二个人走了这么久，居然我们这里有叛徒，我们大家都愣到这儿了。连那个平时最冲动最喜欢说话的彼得，这一次都没敢大声嚷嚷跳出来。他怎么办？他悄悄的去问他旁边的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是谁呢？就是那个挨近耶稣基督怀里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他自己在写经文的时候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可是呢又特别写了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么是不是约翰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比别人强呢？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后边的经文和耶稣和这个使徒约翰自己回来他的经历中间的事情，我们会发现使徒约翰其实在提醒他自己，也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耶稣所爱的，我们是已经靠近耶稣身边的。这不表明我们比别人好，不表明我们比别人强，不表明我们基督徒我们手里有了上天堂的票，而是在表明一件事情，神对我们的恩典太大了，我欠的恩典的债太多了，我需要像耶稣那样把爱去给别人。所以 使徒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提到这句话，他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那个挨近耶稣，是被耶稣所爱的，何等大的恩典。因此上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耶稣爱人那样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你自己的家里开始，到你上班的地方，到教会，到社区，还到更远你不认识的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彼得问了约翰，他怂恿约翰说，哎，你跟耶稣关系好哈，我这个人爱吵吵嚷嚷，耶稣或许不喜欢哈。我们人对自己有很多不恰当的判断，叫约翰去问。那约翰怎么样呢？约翰呢就小声的去问耶稣。我为什么小声耶稣呢？因为你们看后边的经文，你们会发现后边的事情其他使徒都不知道，只好像只有使徒约翰和耶稣知道啊。所以他就问了说，主啊，你说卖你那个人在这里头是哪一个呢？耶稣呢也就小声的给使徒约翰说，我蘸个饼给谁就是谁。然后耶稣呢就蘸了一个饼呢就给了犹大。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略微讲一下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边，在吃饭开始的时候，那个主人在这里肯定是耶稣，对不对？那个主人如果拿一块饼，有人说是拿一块苦草，或者是拿一块肉，他会把中间那个酱哈，他有各种什么葡萄干啊、无花果啊一些做的酱哈，他会蘸一点，自己嘴里稍微吃一点点，然后把这块饼送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向他表明说，我是非常爱你的，或者说我是很看重你的。所以耶稣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在提醒犹大，我爱你，爱到这个地步，我已经知道你要出卖我，但是我依然爱你，我盼望你回头。所以耶稣其实爱我们真的是爱到底，耶稣真的是哪怕我们出卖他，他还是愿意说，神啊，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有这样宽广的心，所以耶稣就把这个至高荣誉就给了犹大。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吃饭的情景哈，它不像我们现在大家围着桌子坐，他们其实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北方那种炕一样，中间摆个桌子，其他人这么斜着靠一圈哈。耶稣很轻易的把饼给犹大，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和推测，犹大其实在当时坐的是最贵重的位置，他们认为犹大当时坐在耶稣的右手边啊。这个你们要去看达文西那张画哈，他们说那张画不对嘛，那张画把人做重新组合，他为了把这个故事表清楚，但是按他们研究的话，他们说其实应该做最，换句话讲，犹大在耶稣的心里头位置很重的。很简单，怎么很重？犹大是什么？他财务大臣哈，这十二个人出去，所有钱都在他身上的，这事管的可厉害哈。可是就是这样的人要出卖耶稣，就是这样的要出卖耶稣，要是我们都气死了。耶稣当然忧愁，当然气愤，但是耶稣还是愿意他回头，所以耶稣蘸了饼给他啊，耶稣蘸了饼给他。好，我们先来看到第二个题目，我们讲到悔改回头的事情。这里讲说，当犹大吃了那块饼以后，那个撒旦就进入他的心。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边已经提到，魔鬼的意念已经放到了犹大的心里。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撒旦就完全控制了犹大，或者从犹大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表明犹大已经铁了心了，哪怕你对我好，我还是要把你卖。所以这句话就表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铁了心了啊，铁了心了。耶稣当然知道他已经铁了心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吧。在周围的人，因为这只是耶稣和使徒约翰小声的对话，问说谁要出卖你，耶稣说我蘸饼给谁就是谁，没有人知道哈。但是我们唯一不知道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他当时没有说话哈， 他确实没有说话。所以当时只有使徒约翰和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那犹大自己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啊，撒旦入了他的心，他铁的心要，所以耶稣说你要走就赶快走，要做就赶快做，他就走了。那么当时其他的门徒呢，都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们就猜测。这个是使徒约翰后来写的，就说后来这些门徒们在讨论说，哦，我们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当时想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因为那天是逾越节的晚上，这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呢，他要在这个逾越节那天，他们就不能买东西了，所以还需要买点东西。他是财政大臣，对不对？他是又是出纳又是会计，还是采买，哈，一身兼，所以他就买东西去了。这是大家的猜测。那另外一个猜测呢？因为在当时的习惯是在逾越节的晚上，圣殿的门是整夜不关的，那些乞讨的人就坐在那个地方等着施舍，所以就说哦，他可能去给施舍去了，哈，他可能去给施舍了。讲到这里，我顺便插一句哈，我知道我们今年我们中文堂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参加了我们教会服事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哈，或者大家把它说的更好听一点哈，把它叫做街友啊，不论叫什么名字，他们其实就是无家可归，就是穷人，就是乞丐哈。我知道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们参加了这样的服事，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今年还有机会哈，三月份还没到，每个周四我盼望你能够来一下哈，哪怕时间很短，你至少体验一下，在千样城这样一个富裕的地方，依然有人很穷，依然有人需要关心哈。所以他们当时有这样一个习惯。我昨天看到有一条新闻，说是好像是在纽约哈啊，有一个女孩子哈，有个女孩子啊，她呢在饭馆里边哈，她看见有一个啊。一个很穷的人，就是一个要饭的人哈，在那哆哆嗦嗦的在那儿数那个硬币哈，然后呢，他就过去替他就买了一杯热的咖啡哈，然后给他买了一个吃的哦，他讲英文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反正是一个吃的点心之类的哈。然后呢，那个人就边吃就边聊，在很冷的天气里和那边吃边聊哈，聊了会儿，那个女孩子要上课要走了，她临时要走的时候，那个人说你稍微等一下哈。就在那个桌上面找了一张纸，随便给上爸爸写了几个字哈，就给那女孩，那女孩拿着走了。女孩上课期间打开那个字哈，她大吃一惊啊！我今天没有把这个，太晚了，我没来及把照片放上边。那个字上写，那个人呢，他的妈妈是他不知，他从小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然后他的妈妈得癌症去世，他自己没有了工作，他走投无路，他在想他能够凑到点钱再吃点什么，他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女孩子就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这个人说因为你的美丽我要活下去。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我们生活都很好，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先不要说远的，就是我们教会每年到冬天每个周四的晚上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我实在盼望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参加，带着你全家参加，大人小孩都来参加，哪怕每年参加一次，你就会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其实很大很大啊，很大很大。好，这个是我们顺便提到这里哈，顺便提到这里。所以别人都这样猜测，但是只有犹大知道怎么回事情，所以犹大他立刻就出去了，那个时候是夜间了。这句话是一石三鸟，表达出使徒约翰要说的一件事情。一个，犹大被黑暗吞灭了，他进入了黑暗，他铁定了心。另外一个，对于耶稣来讲，那个最黑暗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到了。而在那个时刻呢，好像魔鬼要再暂时要掌管一切了。这个是那个时候是夜间的意思，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看耶稣他要做什么，他要向我们做什么。所以我在这段经文里边，我想提醒我们大家的是，其实我们都会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总会给我们机会。我盼望我们教会虽然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在合一上有亏欠， 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再给我们机会，我盼望我们教会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加走合一的路。如果是我们过去做的这个错误的事情，如果是我们做的事情有意无意的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向他们道歉，我们向他们认罪，但是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像犹大一样，神一再的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拒绝。中国人很爱面子，有时候真的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哎呀，认错这件事情说句老实话真难，这个面子真难。可是我们确实需要回头，这个教会要发展，我们大家要心里头要说，我们以后要少点忧愁多点喜乐，你必须越过认罪认错这个坎。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去效法犹大。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故事。这个部分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我们合一到底要聚焦在什么地方。耶稣在这里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且神要叫他快快的得荣耀。在这个时候，其实荣耀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里的荣耀就讲的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受苦了，这就是荣耀。和我们人一般讲的荣耀不一样，不是进城的荣耀，而是耶稣要去受苦受罪的荣耀。所以当耶稣讲说我的荣耀已经来到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发生，但是耶稣基督这样子讲，表明耶稣他完全的顺服神。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人子的称呼，一个是荣耀这个词。刚才荣耀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代表的是受苦，这个和我们世间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世间观念是大富大贵啊。如果你在前两天，很可惜，我知道在座各位都跟我一样没那个福气哈，你可能也没去买，我也没去买那个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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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tery 哈，三个人分到，听说每人分了5亿多哈，那这是我们人觉得荣耀哈，你要拿到那5亿多，别人一定觉得你很荣耀。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荣耀是为了别人得好处，自己受苦。耶稣说荣耀来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头呢，他用了人子这个词，他是要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人，他可以顺服神，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顺服神。虽然顺服神这样的荣耀在人看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人子可以顺服，其他人也能够顺服。当然耶稣在讲他的人子的时候，其实他背后的意思，特别在讲到说上帝要荣耀他，他要荣耀上帝，其实还是在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里还在讲三一神论，我们没有时间那么深。但是我请大家注意的是，耶稣说他可以顺服神，他也盼望我们也可以顺服神。那么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顺服神呢？是因为耶稣所聚焦的不是他在此生此世的所谓的荣华富贵，他聚焦的是永恒，聚焦的是永恒。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讲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必须聚焦永恒。如果我们大家不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要大家刚才说要认识到我们的亏欠啦，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啦，我们还觉得很不值得哈。我在教会来生活舒服就好了，干嘛我还向别人认错？那个每个事情他也有错啊，就算我是一分子，我9分错，他1分错，他也有错呢啊，为什么不是他认错是我认错呢？这个都是还在我们世俗观念里头。我们如果可以聚焦在永恒，就像保罗讲的，我们今天所看重的东西都如粪土，我们最看重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啊，神的关系，我们看重的是我们在永恒中间神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位置啊。刚才前面唱的诗歌和刚才至五长老的祷告中间，其实都在讲到这个永恒的荣耀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当我们生活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来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来侍奉啊，除非你太荣耀了哈，我不知道你拿了五亿的以后你还会不会来教会聚会哈，我就不知道了啊，你可能就忙得不得了，世界各地旅游都安排不过来哈，或者你穷到一个地步，你困难到一个地步，你还会不来我不知道。但是你要想到说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人教会的一体，我们应该常常到教会来，应该在教会里边彼此帮助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是你要知道教会是永恒的。 我们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我们很容易像犹大一样背叛神。犹大曾经是个很敬虔的人，要不然他不会跟着耶稣基督走。犹大曾经一定是一个愿意吃苦耐劳的人，犹大曾经一定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人。但是犹大为什么后来会背叛？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按照整个圣经的背景，最大的可能性是犹大觉得耶稣不能带他搞革命，不能推翻罗马，不能够让犹大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来。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给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带给你永恒生命。我知道从去年以来到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人心里压力很大。我上个礼拜抽空去看了一下小教育啊，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神在小教育身上，神在建华身上已经多次行神迹，已经多次反转。每次当我们觉得不行了的时候，每次当医生讲不行了的时候，我们大家迫切祷告，好像神都反转过来了。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小教育的情况和建华的情况，按照医生的话来讲，他们继续的越来越糟糕。好像是他们的人生是倒时计数。我想在这里讲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你们没有永恒的观念，你们看不见建华和小教育他们已经得了永恒的荣耀，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了永恒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会和他们重新相见。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很可能像犹大一样，你会把耶稣基督抛弃掉。因为你觉得我们祷告了半天，神怎么就是不听啊？你好像在折腾我们嘛，你每次给我们一点希望，过几个礼拜情况更糟糕，你再给我们点希望，过一下就更糟糕。所以我们讲到，当我们要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是要合一到耶稣基督里边，而合一到耶稣基督里边，重要的是合一在那个永恒的耶稣基督里边，而不是盼望耶稣基督仅仅在此生此世让我们大家工作有保障，有健康，家庭和睦，有钱花，有房子，有车子，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绝对不是最后目的。如果我们为了这些事情来得目的，我们有一天会像犹大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我们所要聚焦的事情。耶稣基督其实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当我们每个人觉得那个黑暗要来临，当我们每个人觉得好像毫无希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耶稣爱到犹大要出卖他，耶稣依然把那个最尊贵的位置留给犹大，依然把那个最尊重的动作坐在犹大身上，说我爱你。耶稣就这样子爱我们。所以耶稣希望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呢，其实是在这段经文里边的一个重点。不过呢，我们今天呢不打算在这个方面讲太多，因为我们后边会继续的讲到。因为我们知道从第31节开始是耶稣基督最后重要的讲论，14、15、16、17章是耶稣很重要的留给我们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再讲。但是我们今天只是需要提醒的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爱我们爱到底，我们也要爱耶稣爱到底。而我们爱耶稣爱到底的表现是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他们。教会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爱心，我觉得合一是可以好的，是可以保守住的。当我们教会里边有合一的时候，怎么样，别人就认出来说这是基督的教会。当我们教会分裂的时候，别人怎么样说，我们社区在一起活动都比你们教会活动好，我们都没打闹成你们那个样子。荣耀不了神，我们自己心里要有很重的负担啊。 有很重的负担。所以在这里我这一段呢，我们以后再多多讲，我们现在讲到下一个哈。你们来看我们人的软弱哈。耶稣讲完那样的话以后，这些门徒们没有人对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教导发生反应，你们看到了没有？神一再给我们讲要彼此相爱，我们其实很不爱的这门反应，我们想反应什么？我来给大家看哈。彼得就跳到耶稣前边的话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了？那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不了。彼得说，什么我去不了啊？我为你把命舍了都可以，怎么去不了？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的几个重点，我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很容易藐视这个爱字。爱在人类社会是最常用的字，其实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更难做到像耶稣那样彼此相爱。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神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关心神的计划是好事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做事吗？但是不够。我们比较喜欢说，当我们知道耶稣计划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和耶稣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和神有了密切的关系。这样想法好不好？好的。我们祷告就是求神的心意，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方式。基督徒的方式不是预先知道神的每一个计划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基督徒是在我们不知道神的具体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的计划一定是好的，这叫信心的行动。基督徒是在信心里面，我不论我清楚不清楚神的计划，也不论从我的角度看神的计划是好的还是不是好的，我相信神的计划一定是好的。基督徒需要的是在这样的关系中间和神密切。所以又回到我们的刚才讲的问题，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神在小教育和建华身上到底要我们每个人具体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计划是好的。我们习惯的是问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你只要告诉我了，我就活了命为你去。耶稣说 No, 耶稣说，你先顺服我，你先要说你愿意跟我去，你不要先问我去哪里，你也不要问我说你拿什么方式去，你要先告诉我你愿意。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顺服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顺服的前提是对神百分之百的相信。我承认我自己常常没有那样的信心，可是神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要叫我们做什么，在那一刻开始，你可能不再依靠耶稣，你依靠你所知道的那个指示，那个事情。耶稣要我们不是看见那个具体的神迹，耶稣要我们看见对他完全相信。这个道理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这个道理其实蛮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可是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好，第二点，当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他需要受死，他愿意顺服。我们不管耶稣对神的计划知道多么详细，耶稣说哪怕这个苦杯我要走，而且耶稣知道哪怕你们这些人都不跟我去，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走。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教会做合一的时候，我相信在过去几年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执事们，有些教会长老们，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一直在呼吁合一，很多人就反对合一，他们压力很大。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不管你怎么讲，我觉得要顺服，只要神要我们做事情我要顺服。好，第三个方面，耶稣其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耶稣不但知道彼得现在不会跟着他走，但是耶稣知道说有一天你会来找我。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犯了错误就抛弃我们，神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跟从他。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心里头。我们要感谢神，这就是圣经讲的，即便我们离弃神怎么样，神绝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清楚的恩典，耶稣说，我知道你将来要有三次不认我，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你最终会跟着我。彼得是不是最后就跟耶稣了？彼得最后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恩典太大，你们把我倒着钉过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耶稣总是给我们盼望的，我们每个人不论遇到多大困难，我们有盼望。我们教会也不论过去我们教会有多大的光荣或者有多大的失误，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前面的光荣一定更大，因为神在这个教会。我们也相信我们教会将来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神愿意他自己的教会好，只要我们大家顺服他。好，这是我在讲到最后一个第五点，我要特别提到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讲到，他不喜欢我们在世俗的方式、世俗的目标和对待他之间，我们挑选世俗的一边。我们人其实很容易像彼得这样子拍胸脯说大话，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很了解我们自己。但是当耶稣说你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听神的。彼得其实和犹大一样，彼得也背叛了神呢、啊。不过彼得后来回头了，彼得陪伴神的原因和犹大是一样的，觉得耶稣基督没有希望了。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向神求工作的时候，如果工作没有；当我们向神求健康的时候，如果健康没有；当我们向神求富裕的时候，如果富裕没有；当我们向神求和睦、求合一，如果暂时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神？按照世俗的人做法，人别那么太僵硬嘛，信上帝可以，你别信得过了头啊，该转弯就转弯。可是耶稣不喜欢我们转弯，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耶稣说你将来有一天会跟着我，耶稣盼望我们所有的人永远跟着他，不要走掉。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们今天开始的宣召经文。这段经文和我们刚才读的13章的34到35节的经文内容一样，我们下次还会讲。不过我讲了这么多，我在这最后一点我要稍微跨出一点点，我不想让我们大家以为我们讲合一只是讲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合一，特别不想让大家只理解到在我们中文堂这些弟兄姐妹里面的合一。我们需要有广阔一点的眼光，广阔的眼光有两个方面，一个我们要放到远方可能我们不认识的人身上，一个方面要放在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彼此相爱当然是基督徒的首要做的，但是不是局限在基督徒里头，特别不是局限在 CCCTO 中文堂里边。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善长老在去年刚刚做过心脏手术，然后就去德东宣教，对不对？然后又在前几天又去了帕劳宣教。我们会觉得那些地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但是神的仆人他自己身上有病，他的家里有很多的负担，他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们大家当然要关心文善长老，我们可以给他讲说，哎呀，你其实不要做的太多，你呢其实呢你看啊，亲的妈妈也很重啊，你应该留在家里多一点，这样关心都是好的。但是说话不要过头，我听到有人背后讲说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也太不讲人情了，这叫论断。你不是文善长老，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你不要用世俗的观点去论断，你不要觉得好像人家是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于当众祷告，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背熟了圣经，法利赛人在于他们做的做法是为了叫人看，不是讨神喜悦。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好的，别人是错的，那叫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大家要给他们支持，但是不是要给他们泼冷水。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也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没有讲，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走，我可以讲哈。秀族和仁寿长老和秀族师母 他们昨天去了伊拉克，他们到伊拉克难民去难民营去服务。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今年以来就在这最近的不到两三周里头，世界上不要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已经在其他四个国家发生过连环的恐怖主义袭击，很多国家不安定。结果他们两个怎么样，还往那个地方跑。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俩很奇怪啊？这个修足的身体，我们大家知道他经常人都突然就会跌倒的呀。这个人说这个关节是这个腿是蹲下站不起来的，但是神给他们有这样的护照。我们可以劝他们要小心，我们可以为他们要祷告，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持守的是神给他的最大更大的意向，因为他们知道彼此相爱要传到外边去，传到那些现在依然反对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会众中间，那些群众中间去。我们要和他们同行，而不是拦住他们。彼此相爱另外一个扩大是要扩大到社区。我们教会在前面已经摆了这么多的 flyer， 如果你们在座没有拿到的，请你们一会到外面去拿啊。我们马上有春节晚会，请你们邀请周围的朋友们来教会参加春节晚会，有吃有喝有唱有跳，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爱他们，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你不要讲说他没用处啊，我这请他多少次了，饭都吃多少次了，他怎么老不信耶稣？信不信耶稣是他的事儿，请不请吃饭是你的事儿，你的责任就是请他来吃饭，请他来跳舞，请他来唱歌，好不好？哎，我们有个团队，盼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我们来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合一。我们的彼此相爱是我们要因着你怎样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但在教会里彼此相爱，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一个有神的教会，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爱心可以扩展到远方，扩展到那些还不信耶稣的人。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主，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但是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你说有一天我们会跟随你。我们现在这里宣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跟随你，就求你把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给我们，给我们这个教会，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靠着他的爱彼此，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而且靠着他的爱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一同来唱诗，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三地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